Hello， 大家好。本季主题马祖三十而立也来到了本季的最后一集。这一集我们邀请到了马祖日报社吴前社长的分享。吴前社长在战地政务时期一直到退休，一路从工友到社长，将人生最精华的岁月都奉献给了马祖日报社，并且在关键时刻提出数位化及解决印刷问题的方案，方方面面显示出勇于认识的能力及远见。而到目前为止，马祖民众每天仍然可以看到摸到有温度的马祖日报。吴前社长的经历某方面也带出了大时代的马祖人那种坚韧的生命力，还有实事求是的做事态度，也包括了出洋的马祖人们为了生活努力着，他们带着顽强的意志力跨越大海来到台湾及世界各地，他们带着特殊的口音让他们骄傲地说，我是马祖人。战地终止，三十而立，我们期待着下一个三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最后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聆听吴前社长的分享，今日的马祖日报，明日的马祖历史。
蓝色的香格里拉是我们美丽的家，身在红尘外，爱天界无限。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马祖轻旅行第二季，那时代的马祖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今日的马祖日报，明日的马祖历史。马祖日报创刊于1957年，是台湾县市中唯二的军事战地而拥有在地的地方官方报纸。马祖日报当时是由最高的指挥单位战地政务委员会直接管理，担任着布达政令还有军民宣导等前线战地的宣导工作。战地终止后，面对了报社全面的改革，一路以来吴一水社长他参与其中，并担任了战地终止马报改革的先锋。那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吴一水，马祖日报前社长。
谢谢，
很荣幸可以邀请到我们的吴前社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吴前社长当时的一些很特别的经历。想要问你说，你当时是在什么机缘之下一路可以从战地政务委员会的工友到马祖日报的记者，然后也希望你可以另外简单说明一下什么是战地政务委员会吗？
谢谢。其实啊，当工友很简单，早年因为家里都很苦嘛，那都希望找一个工作能够贴补一点家用。那经过朋友的介绍到政委来当工友，就是这么简单，就当工友。那因为早年啊，这些年轻人啊都蛮上进的，我也是其中之一。那当工友之后嘛，就看看书啊，力争上游，后面就升级当雇员，以后办事员。那民国57年战地政务啊委员会精简，人事精简，组织还在，可是人事精简，就政务会的人要调到别的地方去。那因为我在政务的时候有照相，所以我就到马祖日报社就当记者，就那么简单。那当记者后面经过考试啊，那个制度的改革之后啊，到81年战地政务终止，我就接马祖日报社长的职务。至于说战地政务这个组织啊，他因为他是战地政务，所以他任务就是要建立军民良好的关系，然后促进地方建设。那他的组织是军文两用，所谓军文两用就是这个组织里面可以用军人也可以用老百姓，只要是你有这个资格，你就可以进入这个单位里边来去服务。那当时因为政委会它是最高行政单位，那县政府啊、马祖日报、酒厂、物资公署都属于他管。 那么我们五行中正会啊，就这个组织看起来就蛮庞大的，蛮庞大的。那经费都是国防部拨下来，由正会再拨给连江县政府各个单位，所以他这个单位是一个很特殊的单位。因为是很特殊的单位，所以他今天也会引起很多争议，也就在这个地方啊。但现在我们去看，那也没什么，因为他现在都已经这个已经没有这个组织，已经没有。所以我讲啊，战地政务这个组织啊，过程也是很简单，就是因为战地政务这个组织下面才有战地政务委员会的成立。那战地政务终止之后，这个组织也就没有了，就这么简单、嗯嗯、啊。
那在如果我来解释的话，就是战地政务委员会，它其实你刚才讲到它下面有管理的地方县政府，还有马祖日报社等等，等于说它是有点像是军方跟地方的组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联合的一个讨论的一个组织或平台嘛。
它这很简单，因为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司令官兼，就是战地这个军事最高统帅司令官兼任，所以他既是司令官也是政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那自然他就管理的时候就是军事也管，地方也管，两个也管、嗯、那战地政务委员会强调他的这个宗旨，工作宗旨就管教养卫嘛，管教养卫。那管教养卫这个里边当然是民众这个生活民生物质什么受到适度的管制的，这也是我们一直认为战地政务对地方就是负面的这个动作。那现在当时现在去看这些事情都感觉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当时来讲的话，它有它的存在价值就对了。
啊，你当时是算是马祖很少，应该说是唯一有在战地政务委员会工作的一个居民，对不对？
其实在政务会工作的地方人士也蛮多的，特别是年轻人，因为他重要的职务啊都是军人，里边的组长、主任呢、啊、都是军官来的，比如上校那时候都是上校。那这些雇员呢、办事员呢、有一些也是地方人士在做。特别是工友，因为他工友做事情嘛，就做这些低级的事情，他都把这个聘雇这些雇员啊或者工友来做这些事情啊、所以那个时候政会看起来好像，因为他的这军事人也穿便衣吧，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军事味道，也没什么，反正也跟一般这个行政机关大概也就差不多了啊，只是他任务不同，哎，就这样子。
那叔叔那时候是怎么可以从一个工友，然后一路到就是做到算做到正职，然后就一直到马祖日报记者这件事情，是你自己个人很努力吗？还是是什么样的情况？
有一点，那当然是自己要努力吧。你都不识字的话，怎么能够去当记者，对不对？
对。
那当然是也是大环境的因素，所以特别是制度的这个对你有利。比如说你到政委会去，他长官认为你这个人这个小孩子哎不错啊，也有一点学识啊，他就把你升上雇员，他就可以升你啊、升雇员以后他可以给你升办事员。办事员你可是你没有公务员资格，对不对？
对。
这个他就透过啊，以前有个犬定考试，是国家级办的，是犬畜部办的，这个有个犬定考试，就是你经过这个考试，你的录取之后你就变成正式公务人员。他是有条件的，可是你一定个人要有努力。那我就是透过这种制度啊，那这个什么慢慢就起来。你不知道这个雇员升办事员，办事员这个都是长官给你升的。可是办事员的资格那是全定考试给你考取。那后面我们到报社当记者之后啊，这个什么还有升等考试啊，因为你以前是检建委，你办事员是委任级，你升一级的，那你这个什么你就经过升等考试。升等考试呢也有一定要透过升等考试录取，你才可以后面才有 有社长缺你才可以当社长，可是你假如说没有考试没有取的话，即使有社长缺你也取不了、
嗯、
啊，就这样子。
所以其实叔叔一直以来都是就是透过自学的方式，然后努力充实自己，然后就是一路这样子就是慢慢的升上来。那我就记得你好像是因为自己很喜欢拍照，所以就选择马祖日报记者这一条路线。
对对对，我刚才就讲了57年战地这个马战地政府委员会精简了。
嗯，
可是我那个时候就已经很会照相了。那不但我这么会照相，我还跟司令官照，因为司令官是兼主任委员嘛。
嗯，
我就跟司令官到处跑了去照相。所以因为你是照相嘛，跟马祖日报这些总编辑啊、编辑主任啊、这个采访主任关系都非常好。所以当我们政会精简的时候，不是我也有意义要到报社，他们报社里边总编辑什么也喜欢我到报社去。
哦、
那自然就到报社里边去当。
可是你那时候怎么可以有一个机会可以学习到照相这件事情？因为在战地政务时期的时候，照相这件事情是，
对，你讲一下，对，这就是政委会的唯一，因为它是政委会。以前呢，这个你要照相，一定要有个照相证啊，
对，
证，那个证就是政会发的。那因为你冷在政会嘛，他当然就可以得到很多这个优待嘛。
啊，
你这个什么，因为他长官也喜欢照相嘛。他有个人给他照相，所以我在政府里本身自己有暗访，以前黑白照片有暗访、
哦、
我这都是自己处理的。政府也有点钱嘛，买这些设备啊什么都很方便。所以我在这政府照相就是很顺。一天的话有时候经常跟司令官出去照照相啊什么，也蛮轻松蛮好玩，因为照相本来就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对，跟他去一起去。所以照相在政府是比较容易，以前有个政会本身有个照相官叫做郑慕明，他给我私教，他教我的。他其实很简单，照相没有什么，很简单。那现在当然更简单，现在根本你按下来就好。以前因为要这个什么距离啊，还有这个光圈啊，还有时间呢、啊、你稍微天气好，大概就是光圈就是11，大概就是如此了，就那么简单了、啊、没有什么。可是处理暗访的时候你自己处理，可以把这个照片啊给他处理得很好，这样就那么简单。
所以那时候政委会有很多的人才可以跟他学习这些技术。那时候的马祖日报记者算是战地前线的一个记者，那当时主要进行的报道的内容还有新闻工作为主要是什么样子？那你曾经就是跟着这样司令官或他们去做这些报道的时候，你有发生什么有趣或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那当然也有因为我是照相，所以到报社之后，那当然喜欢那个照相。可是报社的这个编制很小，没有特别的照相馆，没有。你有台湾不是这个文字记者什么摄影记者两个都一起去。
对。
马报社一共才两个记者。两个记者你要会写还要会拍照片。哎。所以我到报社以后第一个就要练习写新闻嘛。因为你一定要写新闻呢、啊嗯、写新闻。写这个什么，你新闻写得好，然后照片配合，因为以前我们照片的制版制的效果不是很好，你再好的照片嘛，那印出来大概都是模模糊糊，因为那个我们是活版印刷，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干记者很简单一件事，就是你对准司令官就对了，还有一个对准秘书长，就是马防部的主任政治长主任兼政会秘书长，就是这两个就是跟对地方行政是最有关系最密切的。你反正司令官有活动你跟司令官去，主任有活动就是秘书长有活动你就跟秘书长去。所以当这个战地记者，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生战争，是很简单，地方的新闻都是附带的啊，写一点地方啊，你们落去的事情啊，就哪个以前哪个小姐，以前阿比哥啊，也很无聊，把这个阿嫂啊，给他编成什么卡瓶枪了、啊，什么六零炮了、啊，哎，他很无聊啊，这个什么，哎呀，那个阿嫂长得不错、啊，这我们都抓了这些东西，有时候写这些比较有趣的，因为那个报纸，你看看司令官的讲话还有什么好看的，哎，写这些东西啊。也蛮多人看，也蛮有回忆。那至于说落取，因为 报社它是一个行政单位嘛，行政单位它也跟一个大家庭一样。我们这个回来，因为跑新闻没有太多压力，不像台湾你要找独家新闻什么，台湾记者是很辛苦的。我们这没有啊，就那么简单，今天不登明天登就好了嘛。所以我们在报社里边啊，有时候经常弄一点东西吃吃聊聊天啊，这个什么，玩这个日子是蛮好蛮好蛮好玩。那可是这个，因为它是这个军报，但是军报，安全方面它是要求低。你司令官讲话，你不能给他写错，啊，有些字文字，特别是两岸，你比如说有一次我们报纸就出发生一件事，司令官到北干去巡视，他给剪字，给他剪成到北平去巡视，北平的，因为那个。那个自家的那个签字，哦，那不得了的事情，那真是那不得了啊！可是因为简直呢，那个人因为他是忠心耿耿的嘛，对党国都是非常忠心，所以后面也没调查，也没什么好调查，他就这个样子剪的时候剪错了嘛，你这个什么东西啊？因为你这里还包括校对啊，你都没把字校对出来，因为校对这里面你要编辑校对，然后还有总编辑也要校对，重要的新闻的话，社长晚上都要看看新闻。所以他这个涉及的蛮广，所以我是讲在马祖日报社当记者啊，是蛮愉快的，因为第二刚才讲，第一个没有什么工作压力，第二个大家相处得很好，只要你不出错，就是两岸关系的或者司令官姐姐，你不要把它搞错的时候，你的日子就很好过了，就非常好，这个什么，反正这只有一马祖只有一份报纸嘛，反正你今天不登，明天登就好了，没什么大不了事情，蛮好的，所以还是蛮愉快的。
不要讲错话，不要把那个把一些，这重点是军事安全的这些事情要顾及，
没得顾及。
那基本上一些有趣的事情或是军方的政令，就把它报道出来就可以了。
对对对，
是当时的这个报纸是主要目的。
对，没错，那地方都是配合的，所谓配合就是现在我一些新闻啊，或者地方民间一些活动啊，或者是就是配合把面里边把它生动一点，就一直在这里。因为他以前四开报纸，四开一个版，没有多少字，你这个大概三五条新闻大概就差不多。
那他战地政务终止的时候啊，就是因为军方他就是要结束这个任务，然后可是。那时候地方就要去，像是地方政府他就要去承接这个马祖日报这个角色，那您那时候被赋予一个重大责任，那你当时第一个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我记得我们战地政务是81年11月7号终止，在终止之前的大概10天左右，我们县长，以前曹长顺县长打个电话给我，因为我那个时候当这个采访主任。他说：“吴主任啊，他说给你一个重大任务。”我说：“什么事？”他这个军人这个什么部队是七号，11月7号就要退出马祖日报，你来接这个马祖日报。我说：“我行吗？”他怎么不行？你在报社都几十年了，你怎么不行呢？都熟啊，这个帮个忙，你就接手就好，因为你够资格。事实上，那个时候。够资格当马祖日报社长的只有全马祖只有我一个，因为我考试及格，够这个资格，因为他要资格才可以考，那我就接吧，好吧？接了以后，问题就很多了。你接了以后，你平常这个什么写新闻啊、采访主任这个好像都没有什么事，你接了社长以后就，这个问题就很多了。第一个面对问题就是人力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战地政务马祖日报的时候。军方支援我们有17个战士，就是支援我们马祖日报，就包括剪字啊，包括排版啊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人力不足，对吧？那战地政务终止以后，那他们既然都要回归啊，回归部队去了，回来就没人，一下子跳去，我们那个时候大概40几个人，马祖连部队大概46个，不是47个，
很多
了，对。可是他们一回去以后，我们问题就大了，我们报纸出不来了，出不来不行了，报纸不能停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因为这还熟嘛，马航部都还是主任的什么都熟嘛。这个那个时候马报是属于政和科来督导的， 找科长，我说你爸爸妈妈，你这个我们是没办法，你一路我是挺的这么行、啊、所以他答应了、啊、就半年的时间，就是我再支援你半年，你半年以后我部队就走了，你出不了报纸我们也没办法。我在所以说在半年之内，我第一个就是要把电脑换嘛，因为电脑是可以减少能力最有效的办法。
嗯，
那个时候也投，因为电脑你要买设备啊，对不对？也透过议会啊，透过县政府你帮忙，大家都要帮忙。你先这个面临问题，跟他们一讲，他们就懂了。所以说设备的钱啊，这个什么，他们都非常支援。那最主要是我们马报的员工非常支持。
嗯，
那些这个以前这个剪字的那些技工啊，排版的技工啊，这个什么都上班之后，下班之后。还戴着眼镜来学电脑。
哇、
wow. 昌杰学昌杰。不到半年哈，我们电脑就上手了。
很厉害。
对，还是啊，我这个我很非常感谢这些有功啊、哦、其他的各部门大家都很积极这个什么来参与这个事情。不到半年我部队就叫他归建了。他时间还没到我就叫他归建。归建。国建把这国建以后，他防卫部问题来了，因为呢，他以前部队支援的时候啊，马防部有很多宣导资料啊，是在马祖日报印的、
哦、
那是不要钱的，包括纸张都不要钱的。部队一回去以后，他断掉以后啊，他就没地方印啊，所以那个时候啊，马防部副主任的这个郑和科长来求我了，他说老弟啊，你不是开玩笑啊，你有这样不能不这个什么，我这个你一定还继续要帮我们。我说没有问题啊，我以前就你支援我那么多，说没有问题归没有问题、啊、当然还是有问题，你纸张钱要付啊，这个什么东西啊，这个什么，所以说就是这样子，就来来去去之间了，也蛮有趣的啊，这个什么。所以说马报社我接了以后啊，应该也是蛮愉快的，因为他这样太熟了。非常熟，非常熟，而且最主要是员工我们相处得很好，因为任何一个单位里面政绩、啊、都要靠员工来推动、
嗯、
你单位主管也不过一个思考政策，你没有员工给你执行的这么行、
嗯、
那我们马报社转型，就转电脑这个转型之间呢，这个员工啊付了很多的力量，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嗯、
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其实以那时候的人来说，他们要重新学习一个电脑，还要学打字啊，用电脑设备，然后可以写一篇新闻出来，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对，没错，
要在半年内然后把这些人员都训练起来，
对，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事情。那其实那时候你还做了几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在马祖可以在马祖日报可以透过网路看电子版的新闻啊，或者是我们现在有彩色的报纸，这件事也是你当时为什么会去想要做这些事情的当初的想法是什么？
80年代的时候，那这个网路啊这些电子都很普遍的，很普遍，那我也是随着这个时代在走啊，你这个是真的很方便嘛，对不对啊？所以说我主要是还是经费问题，因为你电子报你一定要有钱做设网站什么的、啊、那都是这个议会他们都很支持这些事情，因为跟他讲，因为这个把这个问题把这些需要跟他们一讲，多数大概都很支持，因为我们大家都很少。我们马祖这个电子报是在民国88年上线，这个电子报上线。同样是战地报纸金门，它还比我们晚两年。它是民国90年才有电子报。
嗯。
所以说我们都走在它的前面。
前锋。
对。那这个彩色印刷，就彩色印刷。这也是因为特别的原因，我们本来呀、啊、要设，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彩色版很流行嘛，你还弄个黑白报纸，人家看了这个有个落后啊。那我还带两个人啊到金门，因为金门报纸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彩色版，我就去参观一看，回来没有办法推行，因为那个成本太高。成本太高，因为我们印报纸一天大概3000多份，就是成本太高，而且要设备，还有技术人员， 因为这个就做印彩色的就要技术人员，所以不可行，的确不可行，没办法给这个县政府长官报告，我说不行。可是有一项，我们可以委外去印刷。那个时候的澎湖日报，澎湖日报，澎湖也有日报呢。
嗯，
他是私人，就民营的。
哦，
哎、他的那个社长叫做什么名字？我现在忘记了，太久了，忘记了。嗯，我就打电话给他。哎，我说你的报纸彩色报，你自己有彩色印刷厂吗？他说没有，他说我在台湾印，台湾印有飞机啊，运到这个澎湖来。他说我们晚上新闻都编好之后，整版传到这个什么印刷厂，
嗯，
他印了之后，然后在飞机运到金门，运到澎湖。我说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飞机了，
嗯，
哎，他能够做，我也能够做啊，我有什么不能做？哎，是，马上立即去这个什么就着手打这个给这个就这印刷这个厂商啊取得联系。现在我们马祖日报彩色印刷这个还是这个厂商印的，现在已经几十年都是一直都在他在板桥，在板桥，
嗯，
啊，因为他这个的老板很热情，而且价码什么都很公道，你叫其他人来印他没办法，他这个什么成本不够。啊，一弄一接上了。接上我的当然运气也很好，就成了。成了之后啊，那因为我马祖跟金门跟澎湖不一样，澎湖的飞机非常班次很多。
是。
而且他这个什么不像我们马祖动不动就停航或是什么。
对，
那马祖，可是那你也推动以后啊，你一定要照这个方面去做嘛，去做这个什么？那个时候运气也很好，就天气候不蛮好的，就是那几个月气候都蛮好的。那我们比方说送报只有一个人，我给他多派两个人，变成三个人，飞，因为他大概第一班飞机到这个马祖大概不到八点吧，
嗯，
我们在飞机场啊，就三个人就分报纸了。本来就一个人送嘛，对吧？一个人送，你就送三龙，送到马港，在送到马港的时候，大概说都已经到中午了。
嗯，
那我三个人出去送了，还不到，大概还不到九点多，都送完了，就栏杆来讲，全部都送完。哎，所以五行如果跟人家印象蛮不错，哎，你这样彩色的，这个什么，而且报纸比以前收到报纸还快。
对。
哎，所以他们对这个印象蛮好。但是至于说有的时候没有飞机，大家就包含。这个你本来到下午或者到第二天，那就没有办法事情。
嗯，大家也可以理解了。
哎，大家理解。哎，所以这个还有就是你彩色化之后啊，我们每个月每一年的经费大概要少花300万。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啊，我们印刷厂就专门印报纸厂。
嗯。
印刷厂这个里边大概有五个员工。
哦。
有五个员工。然后这个纸张啊，油墨啊，或者消耗啊，什么东西。那你到台湾去印刷之后啊，那这个什么这些用人费用都没有了，都不要了。那纸张有这个什么，所以在这样我们结算下来，大概要节省接近300万。
哇！
对，这个什么就是印了彩色照这个报纸，经费还减少，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议会。这个什么还很
走路有
风，对，走路风是没有了，可是就是很能够得到有议员的认同，
是，
就是我们去推动这个事情做，所以有些事情你去推动就有成果出来，
是，
哎，这样，嗯，
那那时候你怎么会想要说要做那个连江水刊物？这个刊物内容大概是什么？
这个也是跟彩色印刷有直接关系，
哦，
就是我们报纸还没有彩色的时候啊。还没有彩色和白的时候，那就想弄个彩色出来嘛，给人家看一看嘛，对吧？就想到这个连江水，连江水，因为啊，我发现和李登辉那个时候，李登辉总统啊，他有个也有刊物，也叫做什么水呀，叫什么水，那我们就给他命名为连江水。连江水就是印彩色的，而且印得很漂亮，每个月出一张。这个就是专栏报道，就是这个月做一个主题，你们这个月主题是渔业，这个月主题是农业， 啊，做一个主题，然后请一些外面这些
写手
专业的写手啊来帮我们写。
嗯，
写了以后台湾也花钱不多，可是呢，这个因为这样子也表示我们马祖日报也有彩色的嘛，报纸是白的，可是我也出了彩色刊物啊，就一个月出一张。那脸江水那三个字还是脸藏先生提的，脸藏那个时候副总统，那时候是当副总统，是他提的脸江水，轰轰烈烈也蛮好啊。那这个里面还要感谢一个以前那个议员呢，叫曹一雄啊，叫曹一雄，曹一雄一直这个什么，一直说哎，你这人家都彩色了，你这个弄个彩色的东西出来，我们看一看啊。那时候他当议员呢，我也迎合他，我也迎合他说，但是我也感谢他。因为他要催促，催促要找经费比较好找，吵一宿呢，所以我们现在还关系还好了不得了，我都蛮感谢他，真的，就这样如此。
那只是我记得那个马祖日报社一进去的右手边墙面上面有写一个今日的马祖日报，明日的马祖历史这句话，那时候这句话是您提的嘛？那这句话你在提的当下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因为啊，马祖啊，文史资料很少，
是
也没有单位建立，根本没有单位建立。今天我们到目前为止，这个因为他现在有文化处啊，他现在是很有规律在做的，以前没有这个事，以前就是在教育科里面啊，有一点这些资料。那马祖日报，因为他天天都在写马祖的事情，虽然那个时候新闻以士林湾为主，可是地方上的事情，你不知道。农会要成立一个什么事了，与会有办什么语句了，马祖日报还是有的。以前这个单打双不打的时候，这个中共打炮过来，这边死亡的人啊，受伤的人，马祖日报里面都有。都有。那无形中就变成一个史籍了。那事实上到后期我们战地政务终止之后，那就很想知道以前的事。到哪里去找，就是马祖日报
的。真的。
那你看我们那个连江县志啊，里面不是有个大市集吗？
是。
那个里面90%几都是马祖日报。因为我是这个大市集里面校队。
是。
都是马祖日报里面去。所以它有这个功能，所以我能够就喊出啊，今天的马祖日报是明天的马祖的历史。事实上这也是环境的因素。我们今天马祖，所以我很遗憾，我离开之前就做了这个马报的数位啊，就是把旧报纸啊弄成数位化嘛，数位化。你现在我们在马祖日报里边读会，这个到后期没有介绍，我是90几年就退休了，94年就后面就没介绍啊，就蛮遗憾。我们希望他一直像联合报、中国时报这样子，他那个数位化。你进去，不但是他以前的报纸也这个什么保存的比较完整。我们以前我接报社以后啊，那个报纸乱七八糟啊。他以前是军人的，军人当社长的，他一任大概也不过两年，他能够应付到长官大概就可以了。就没有一个很规律的这个把老报纸给他建立起来，就存起来了。我接任以后。这个请这个那个时候不是刚刚接任，不是部队还支援我们十几个吗？
是
我派3个阿兵哥来给我整理报纸，因为他堆的到处都是啊，有几十年的报纸到处都是了。然后这个什么每个月分月给他弄好啊。那现在我有到也没呈报，现在也不要呈报纸，因为现在都在网络里面，在网络里面都可以找得到。所以这个的确是马祖的历史资料，
真的，
对，真的非常有用。
真的，社长之前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可以很幸运的在网络上面可以看到马祖日报以前的数位档案，都是因为你存了这些的资料，
对，
我们才有办法看到。但是很遗憾，里面偶尔还有缺几篇，就是因为那时候
我不跟你讲了，
没有整理。
不但马祖日报这个什么到处找给他的。包括以前历史文物馆，现在是民俗文物馆，以前是历史文物馆，以前也存马祖日报，都把它收集过来。这个什么，还有我们民间的像那个 那个有些人他家里有时会存马祖日报，
哦，就把它收过来，
我给他收过来，
哇，
累积起来，或者还有很多，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月里边有五号、八号没有了，对不对？
对，
那个就那是没办法，
真没有办法了，
没有办法。可是起码还有资料摆那边，
真的，
对对。
像我之前在办那个战地引路人的文化处这边活动的时候，我们在做那个战地植物，就是造林运动这件事情，
对对对，
我全部都是从马祖日报的一篇一篇把它翻出来，然后就发生就是很多有趣的故事在马祖日报上面就会显现，就像是在造林运动的时候，然后那个他们阿兵哥还要比赛，
对对，
哪一个队伍就是可以把那些树林的树照顾的最好，他们还有奖金，然后咧每一棵树都要标记他们那些人的军人的名字。
对 对, 对，然后你看你就很深入了。马祖啊战地政务大概贡献有他的贡献在吧，有坏处也有好处。植树造林啊是他重大的贡献。你看我们马祖现在到处都是绿化。以前马祖没有树的。只有庙宇里边有几棵那个榕树啊，山上光秃秃的都没有树的。阿兵哥来的时候。种树有几个司令官对种树超重视的，像那个谁赵万富，哇，那个种树一棵都不能死，一棵都不能死，一棵都不能死啊、他就是你没有水，想办法到处，以前没有什么水，想办法去把水给他弄来给他浇火，嗯，所以有他特殊环境因素的啊。
嗯，那个。社长想要问你说，那以你就是从这样子一路从渔民子弟，然后到工友，在战地政务委员会工作，然后一路到民主改革的过程里面，然后接任了报社社长，还是做一些很多制度性的改变，然后到现在，那你以您的这样子的一路的经历，你会怎么去看马祖曾经经历过战地政务这件事情？
蛮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因为我什么？因为我自己经历，战地政务是民国45年成立的，7月成立。我46年就到政会当过，一路走了，
真的，
都给战地政务没有中断过，因为我是在政会工作，所以没有中断。后面又在报社工作，给战地政务也没有中断过，所以很多人就问我这些事情。那我就简单的讲话，就是说有好有坏，因为他的确有好的地方。有坏的地方，那我们今天不妨也分享一下，就是所谓有好有坏。你比如说，以前战地政务在的时候，早年呢，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那个民众反对最多的就是土地被征用，因为他那个部队啊，他很简单嘛，他就是说我这个要做军事据点，不管你那个土地是干什么的，我们马上就。假如上面有地瓜种到，给你一点这个白米啊，或者面粉啊，就补偿一下就好了，就都。所以这个老百姓心里防，这个非常防。另外就是民防自卫队嘛，因为这自卫队，这个那个时候就年轻人都纳入民防自卫队。自卫队要你，他经常训练，然后还这个参加军事演习啊。还有支援军事啊，你比如说有时候探头啊，这个搬运东西的时候，民防队有时候有参与的，那你不管家里有什么事情，不管再多事情，你就一定要去。还有比方说以前这个有部队有这个民防队要站卫兵的、啊，站卫兵他在村公所站，你今天晚上结婚也要去站，
嗯，
就那么简单。你站完以后，然后再回来去这个什么跟你老婆去圆房，就那么简单，就以前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很反感。啊，这些事情当时你以前还有那个什么人员，有些被这个炮弹啊，这个伤亡啊，还有这些。可这些事情后面就战地政务终止之后啊，都得到应有的补偿。你比如现在土地几乎全部归还给这个民众了，那这个民防队这些叫做受伤或者什么东西，他就得到补偿啊。你以前当过民防队也有一点补偿，也像我这个都有补偤的。不是伤害也有补偿，就透过补偿就来弥补以前这些遗憾嘛，就是这样就好了嘛。你想那至于说其他方面这个什么好的方面就太多了，你部队在这里这个几十年经营，他今天部队因为有部队马祖才有小型商业，所谓小型商业就是以前阿兵哥多的时候，你看那种像我们铁板街 撞酒台、小吃店、这个妇女这些给部队缝衣服、洗衣服，哎，他就有一些收入啊，他生活就获得改善。还有你这个什么以前都打鱼嘛，种菜，他一切都可以销到部队里面去啊，那你也有收入啊。在这个部队没来，这些收入极少了，对不对？那对地方经济当然是有它的好处。那另外刚刚讲的这个什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是赵林，哇，赵林这个部队投入这个心力太多了，点点滴滴，哇，真正你要叫我讲的话，那讲一天都讲不完。有些那个部队长官啊，怕司令官把这个死的树把别的树给他拉过来，插到这边给司令官看完以后，这个什么，他吓死了。那另外他就是做建设嘛。以前这个什么，你看我们以前这个不管是三龙啊，都有这些国民住宅，那个都是部队建，那一点叫做军工协建啊，或民间配合一点款，配完不多啊，这个什么。那你还有一点最重要就是军事据点，军事，你看我们的达坑道，这些据点，各地的军事据点，那个时候都是军事用途了，哎，现在都不是了，现在这些都变成马祖的资产了。你看变成每一个都变成这个观光重要据点，你没有这些部队这些这么多设备，我们马祖这个观光这个资源会有那么多那么丰富嘛，对不对？哎，所以这个是的确有它的好处。那我跟你讲就是坏处当然也有。所以我们今天看啊，你说你叫我这个来做这个战地政务这个总结，我都不会做总结。我是想啊，就是不管以前是怎么样，因为那个都是时代的因素过程。我们今天战地政务已经终止30年了啊，我们今天去看这个战地政务，应该有一种感怀的心情。因为什么感怀心？因为部队在这边做了很多事，也奉献牺牲了很多啊。因为虽然有些做的不一定对啊，可是那也是时代的因素。所以我们希望今天有这种感怀的心情去面对，哦，去回忆过去的这个战地政务。那最重要现在就是战地政务终止34年之后，马祖蓬勃发展，马祖真的蓬勃发展。现在我们以前呢，一说马祖都在台湾都不好意思说马祖，马祖就是一个代名词，就是落后了，不自由，这个什么不自由，这个什么危险啊，这个。现在我到处抬头挺胸都是马祖人啊，你看马祖现在在外面，你看我们不管是任何方面，对不对啊，都可以抬头挺胸，对吧？我们今天有这么好机会，有这么好的成果，我们当然要感怀以前战地政务，因为的确以前战地政务也为现在留下很多东西下来。我想就是不管以前或者现在，我们大家都有这种马祖这种进步的这个情怀啊，大概马祖会更进步。最重要的，以前那个所谓的军民合作，我们不是军民一家吗？经常讲，现在我们还需要军民一家。部队在这里，现在他也不会找你麻烦，这个什么你看多好，这个什么我们起码山上这个什么看着那么多人也安全多了，对，所以说部队战地政务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个政策应该都是蛮好的。
应该是说其实战地政务已经成为马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马祖的曾经的经历，这些的经历过程里面可能他曾经受到一些过去的限制管制，或是曾经有很多不好的经历，但是其实在这整个过程里面还是有很多因为军事发展而地区的人可以得到一些经济上或是生存上面的机会或什么的可能，那这样子的过程其实是非常复杂的过程，也不是说能够只能用好跟坏这件事情来去评论它嘛，那它就是马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跟一个部分。那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的马祖人该如何去透过这样子自己的过去的历史，然后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跟发展。
好，那你这个结论更好，谢谢谢谢。okay,
好，今天很谢谢我们的吴社长，
感谢你
参与我们的访问，
谢
谢
谢谢。OK, 好，再见，
拜拜
拜拜。
香格里拉是我们美丽的家，身在红尘外还听见呼声，风偶占阴影比桃溪青山，悬崖潮涌雪人生多